非常感谢大家关注这个星期的跨境情报室，我是汇网贺阳。在今天我们录制这段语音的时间呢，其实对于所有的亚马逊的卖家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今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亚马逊年终大促 Prime Day 会员日的开始的时间。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说我们今天专门写了这篇文章，叫做今年的 Prime Day 对于亚马逊新品推广的启发是什么。那么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呢，其实在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啊，其实亚马逊的卖家都在紧锣密鼓的来准备今天即将开始的这个亚马逊 Prime Day 会员日的促销活动。然而呢，许多过去的这个做的风生水起的卖家现在显得有一些忧心忡忡，因为许多的产品的评价被大量删除，同时呢，成功申报的 deals 也就是秒杀活动呢，会被临时的，大家会发现在上个星期被临时的取消。那么面对于亚马逊 Prime Day 之前做的这一系列整治工作，那么今天呢，汇网将与大家一起深入的探讨亚马逊的路后面我们应该怎么走。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先说一下，就是 Prime Day 之前亚马逊做了什么。那么往年成熟卖家对 Prime Day 的准备是非常娴熟的，首先呢，会从春节之后开始来去测试产品的款式，之后呢，对于这个确定的主推产品呢进行刷单刷评论，那么最后呢，会通过正规和不正规的这个手法来去申报 Prime Day 的秒杀促销活动。然而呢，今年的 Prime Day 到来之前呢，亚马逊对于违规评价和刷单是已经近乎于严厉的持续性的打击了2个多月的时间。那么今天 Prime Day 将正式拉开序幕啊，那么我们看到的现象呢也非常有意思。那么一方面呢，以往赖以这个刷单和各种违规手段做的风生水起的卖家呢，现在会发现获得大量评价被删除，单量下降严重。而另一方面，许多以往做的并不是特别好的，同时呢也不是很懂这种各种一些技巧的卖家呢，在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额却比以往上涨了差不多30%到50%。那么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亚马逊的流量呢分成的是搜索流量和推送流量两种。那么其中呢，我们只需要用关键词查看搜索结果，就可以来去知道整个我们获得的搜索流量是多少。也就是说，你来去在一个主推的这个词，或者你的所谓的这个投放广告啊，或者说是争取的这个关键词的搜索结果里边，你是排到第几页第几位，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你获得的搜索流量是多少。然而呢，如果要说你想让产品真正进入到大类 best seller， 也就是卖的最好的产品的排名前2000名以内的话，那么你是必须要获得亚马逊的推送流量的。而亚马逊重要促销日期，比如说 Prime Day， 也就是今天的会员日，周黑色星期五，网购星期一，那么这些销量呢都是以推送流量的转化为主。那么因此呢，我们特意在今天的时候挑选了所谓三屏的重灾区，也就是美国站的两个竞争最为激烈的页面，来去跟大家进行一下相应的分析。那么这两个页面呢，首先第一个是 Candlelight， 也就是蜡烛灯搜索结果的首页，那这个我们看的是搜索流量。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服装鞋珠宝类目里边 Best Seller 大类别销量最大的产品的这个页面。那么看一下这个页面里边相应现在有哪一些特殊的这个变化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去看一下呢，就是 Candlelight 蜡烛灯搜索结果的首页。那这个我们在文章里面放了一张截图，那大家可以看到呢，自然搜索结果一共是有16个，那么评价数超过10000的搜索结果现在是0，但是在2个多月之前，在这个页面里面其实还有2到3个是差不多将近10000或者是超过10000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评价数超过1000的这个搜索结果，那么在现在我们看到的是5个，占了差不多31%。那么评价数超过100小于1000的这个搜索结果呢，一共是7个，占了44%。那么搜索结果里边评价数大于10个小于100个，也就是说只有几十个评价的这一种或者十几个评价的这个产品呢，在整个这个 Candlelight 蜡烛灯的搜索结果的首页是有1个，占了6%。那么还有很有意思呢，就是说整个的这个评价数小于10个的这个产品呢，在蜡烛灯竞争这么激烈的这个首页里边啊，它占了2个，也是占了13%。那么评价数为0的 listing， 也就是说在这个搜索结果的首页里边一个评价都没有的，它还有一个 产品出现了，那占的是整个搜索结果页面的 6%。 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还可以看到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这个蜡烛灯的搜索结果的这个首页里边，看到评价数最多的 listing 一共是有4365个评价，它在大类现在的销售排名是3366名。然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是评价数仅为29个，也就是说是完全的一个，这很有可能它是一个新品，对吧？那么它的整个的评价的数量是最多评价数量的，差不多是5%的这样的一个评价。那么但是呢，它的大类排名呢却可以排到8000名以内，7967名。那么从这些分析里边，我们可以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评价数现在与流量不再有绝对的关系。那么好，那么看完了刚才的这个搜索流量，也就是搜索结果首页分析之后呢，那我们再来去看一下，就是服装鞋珠宝类别 bestseller， 也就是大类销量排名的这个页面。那么在这里边呢，它主要代表的是亚马逊全平台销量最大的产品。那么在整个这个服装鞋珠宝这个类目里边，那么前100个的产品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评价数超过10000的产品现在也是零。那么这是在以前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大家想想以前大类排名100名以内的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大几千名上万名的，这个大几千个上万个甚至几万个的评价霸在前面，而现在评价数上10000的产品数是零。那么评价数在50个以内的产品占了 11%， 那么其中只有2个评价的产品居然可以排到大类的91名，而且还有49个评价的产品现在也进了大类排名的79名。那么以上的这些这个整个的这个 listing 页面的数量呢，无论是被删除的这个listing 页面的评价数量，无论他们是被删除到现在这个样子，还是评价数确实只有这么多，那么都可以证实的一点，那就是评价数量现在与推送流量不再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只要稍微留意就可以看到，在 Prime Day 到来之前，产品竞争最激烈的这一段时间里面，那么许多评价很少的新品在推出了3个月左右就可以进入到大类的前1000名，这是在以往刷单的年代是完全没有办法可以想象的。那么因此呢，大家需要清楚的意识到的就是，亚马逊的现在的调整之下呢，并不是新品没有办法再去推了。现在我们可以听到市场里面有一种说法是亚马逊新品没有办法再推了，但是我们观察的情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传统的刷单送测的方式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奏效了。那么在 Prime Day 之前，亚马逊规范评价之后，大家会发现的是新卖家新产品突然之间与长期霸屏的老产品已经相差不远，同时呢，许多违规推起来的产品销量现在是让给了正规销售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我们的会员会发现这个自己以前办的并不好，而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销量却上升了 30% 到 50% 的原因。那么好，看完了这个第一个部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整个文章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亚马逊今年 Prime Day 有什么不一样。那么首先呢，大家要知道的是，亚马逊发起 Prime Day 的目的呢，它是与网购星期一，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网一，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所谓说的网一的目的是为了让消费者在黑色星期五之后能够享受更多的折扣促销，以拉升亚马逊平台的销量。那么 Prime Day， 那么它的目的呢，其实那么是有一点点相反的，它是希望通过促销来去拉升亚马逊 Prime 注册会员的数量。那么今年的 Prime Day 呢，与往年呢有一些不同，那么主要是在于下面五点。首先第一个呢，它的时间更长，大家要知道是去年整个 Prime Day 持续的时间是30个小时，比前年足足多出了6个小时，前年是24小时，去年是30小时，而今年又再多出了6个小时，那就是36个小时。这一次的 Prime Day 是从美国东部时间今天下午，也就是星期一下午3点钟开始，持续36个小时的，那么这比去年长了6个小时。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在收购了亚马逊在收购了美国的有机食品超市 Whole Foods 之后，那么所有 Prime 会员只要是在这36个小时之内进入任何一家 Whole Foods 的超市购物，那么只要他是 Prime 会员，那么他采购的金额在10美金以上，就可以直接获得亚马逊给予的10美金的现金券。这相当于什么？正是相当于 就像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你买了之后我再把钱给你，那跟我们平时的送车很像。而亚马逊现在做的是大范围的送车，任何的 Prime 会员进入到全球任何一个这个 Whole Food 的超市，或者美国的任何一个 Whole Food 的超市，花了10块钱去买东西，亚马逊就会给你补10块钱，相当于你一分钱没花就可以把东西拿走。那么这是今年的第二点。那么第三一个呢，是亚马逊将在全球5个城市举行5场盛大的表演，来去推动拉升 Prime Day 的销量，那么以及 Prime Day 的这个会员的注册量。那么这5个城市主要是在美国东岸的纽约，西岸的洛杉矶，英国的伦敦，意大利的米兰，日本的东京。那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这4个国家的5个城市，那么主要这4个国家的市场主要是亚马逊现在重点开发的市场。但是呢，大家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现象，就是德国本来销量是很大的，但是呢现在亚马逊却没有在德国举办任何大型的赞助活动。那么也是说明了德国在规范了 VAT 的政策之后，已经让亚马逊不再把德国市场看作重点开发的市场。好，那么现在接下来呢，第四点就是大家要知道的是 Prime 会员是需要付费的，而亚马逊呢却对于学生给予了 Prime 会员的巨大折扣，除此之外呢还给予学生长达6个月的免费期。那么会网在上个月的这个站位推广培训中间已经跟大家去说明了这后面对于中国卖家这个带来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包含了这些机会，蕴含的这些机会在哪里。那么在上个月的我们培训的时候跟到大家去分享过啊。那么好，看完了这第四点之后，最后一点第五点，那是今天特别推出的 Prime Day Launches。 那这是在亚马逊今年的时候特别推出的，那么 Prime Day Launches 也就是会员日新品这个发售日，他把很多的新品也集中到了这一天来去发售，这是亚马逊在今年做的事情哦。那么这个活动呢，正好是与亚马逊正在逐步开放的 Amazon Exclusive， 也就是亚马逊独家发售的卖家账户是相关的。那么具体这个 Amazon Exclusive 亚马逊独家发售这个卖家账户到底应该怎么做，那么我们会在后一阶段的会员培训里面跟大家做具体的这个分享和指导。那么除了以上不同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从亚马逊在 Facebook、Google 以及各国传统媒体的宣传中间看到的时候，就是今年的 Prime Day 与往年的黑五、往年的 Prime Day 还有往年的网购星期一一样，亚马逊官方只注重推广的是两种类型的产品。那么第一种就是亚马逊自己 Alexa 智能家居的系列的产品，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全球知名品牌的家电产品。那么这是亚马逊官方推的最多的两大类型的产品。好，那我们现在看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去看一下就是第三个部分，那就是 Prime Day 之后亚马逊的推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那么通过以上两个部分的例子和数据呢，相信大家可以了解到的是，首先亚马逊现在已经是对于算法进行了大幅的这个改变，那么评价呢现在已经不再是亚马逊评定好评的核心，这个推送流量的核心的要素。那么与此同时呢，亚马逊鼓励推出新产品，但是呢品牌性独家销售性的这种产品更受到亚马逊的追捧。那么同时呢，大家需要去清楚意识到的就是追评价处处凶险，退一步海阔天空。既然说评价数量和已经和这个曝光率排名没有直接的关系了，那我们就应该把目光放在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 BSR， 也就是说销量排名。那么说到这里呢，其实许多会员也许是就是会网的会员啊，也许是比较觉得比较这个疑惑的，因为否定掉了送测和刷单的传统方式之后，那么剩下的可能大家会发现的就是通过亚马逊站内广告来去提升 BSR。那么很多时候你是在这个可以通过亚马逊的站内广告来提升曝光，然后设置一个低价来去增加所谓的亚马逊的点击和转化率。但是呢这样去做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造成你的 ACoS， 也就是亚马逊投入这个亚马逊广告投入产出比的这个比率大幅的上升。那么其实呢，大家在这里要理解的是，避免 ACoS 过高和提升 BSR，这个也就是销售排名的方法其实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就是你只需要做一个事情，就是提升 listing 的转化率，也就是订单量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也许大家存在一个误区，那么这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往往我们过度习惯了 让客户全价购买之后，然后呢大家再去通过 PayPal 啊来把钱付给这个海外的买家，让他们来去做测评。那这种方式呢，如果你现在能够去做，那当然是最好的。因为亚马逊计算一个产品的历史销售额的，也会计算一个产品历史销售额的权重。但是呢大家现在必须要意识到的是两个很现实的问题。首先呢，亚马逊的 BSR 现在是这一直以来都是每小时更新一次。那么以往是以加购物车为主，也就加购就可以了。而现在呢，大家知道这几年全部都是以实际点击这个 checkout， 也就支付按钮的次数为主。那么你 checkout 这按钮次数被点击的越多，你的 BSR 上升的速度就越快，自然的推送流量来的也越多，这是我们要意识到的第一点。而我们要意识到的第二点，就是现在全价送测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失效了。大家自己可以看到，是 Facebook 上你们去做送测的话，甚至说在所谓国内的一些微信圈里面去做这个所谓的送测，几乎是没有反应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你在强求全价送测，基本上就是白白浪费时间。所以说呢，总结以上说的这几点问题呢，大家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单纯依赖于亚马逊站内广告，必然会造成，我们需要知道就单纯依赖于亚马逊站内广告必然会造成 ACoS 上升。但是呢，如果要说我们通过站内折扣码结合站外推广方式，才是提升 BSR 和亚马逊推广新品的关键所在。那么虽然说这种概念已经不是最新的，因为互联网一直都在去说折扣码和站外，特别是 Facebook 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啊，我们已经说了好几年的时间了。但是呢，这种方法却需要根据现在的现实的情况做出一些调整。那么这些调整主要是在于，首先第一个，现在折扣码的设置方式已经不一样了。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折扣网站的这个相应的促销的方式也不一样了。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社交平台，特别是 Instagram 和 Facebook 店铺的推广方法也是不一样了。那么正因为是这三点不一样，所以说呢，现在汇网会在这个月月底的时候，也就23号到27号的时候，那么我们会针对于以上方法，对于会员这个汇网会员进行具体的这个相应的培训。那么说到这个培训呢，我们也是在最近呢听取我们一些会员的意见。那么从这个月开始，我们会首先对于 Facebook 进行相应的实操的这个培训，也就让大家真正知道我们这个想去学好 Facebook 的话，你带着电脑过来，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会帮助我们的会员真正把 Facebook 各个知识点给学会，那么把相应的功能给调试出来，那么相应的推广我们可以做起来。那么这是在这个月我们会去做的。那么在下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更多的会贴近于这个半天的分享，半天的实操，让大家在知道自己在哪个方面不足，那么你可以在哪一天的时间里面专门带着电脑，然后参加会员的会网这个培训之后，参加了之后呢，就大家可以知道具体怎么样操作，那么新的技巧怎么样来去获得，那么同时呢，怎么样可以把他们真正操作起来。好，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月和下个月培训的相应的一些调整和安排。那么这里特别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子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这一次培训的这个场地会有相应的一些变化。那具体在哪里呢？请大家务必看一下这个星期的文章。那么培训的时间是在下一周的7月23号到27号之间。那么培训场地有变化，请大家务必要去看一下文章中间的这个交通图和地点的指引。好，那么说了这些之后呢，再跟大家去说一下，就这个星期会 AOS 亚马逊3+1课程的课程表，我们已经放到这个星期的文章里边去了。那么这个星期呢，主要跟大家去说呢是加拿大站和亚马逊美国站以外的其他的站点的一些推广方法。那么其实呢，特别要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呢，就是美国站的竞争确实很激烈，但是我们从来不建议大家放弃美国站。与此同时呢，亚马逊的加拿大站是我们一直从去年录语音以来一直让大家更多的去开发的一个站点。因为确实加拿大站对于产品 这个价格并不是非常敏感，某些产品可能敏感一点，但是大部分产品可能并不是非常敏感，所以说希望大家更多来去抓住这个机会，来去把加拿大站做起来。那么好，那么说完了这个星期的三加一的课程之后呢，就是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就是我们会继续在这个星期四的时候来去跟大家来去做一场这个术课的培训沙龙。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在这个星期四的下午呢，那么地点呢，就是在深圳南山区的这个英华金融科技大厦的17楼。那么具体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星期文章里边的内容，是在这本周四下午的2点钟。那么好，说完这些之后，最后要跟大家去说的呢，就是在这个月的31号是由谷歌的培训中心，这个谷歌的体验中心，那么会专门来去做一场相应的谷歌的这个和 Shopify 的内训。所以呢，具体的这个内训的信息呢，我们也放到这个星期的文章里边。那么与此同时呢，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亚马逊 Prime Day 的这个会员日的促销。那么其实在 Prime Day 开始之后以及 Prime Day 结束后的整个一个星期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与此同时呢，请大家也特别注意，就是站外推广相结合。那么站外推广中间我们最需要去做的第一个就是会网试销，第二个就是在于这个 Deal News 以及相应的一些折扣网站首页的推广。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星期跟大家去分享的内容。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303214844 4303214844。同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祝大家在这今年的会员日能够销量大增，那我们一起加油，谢谢。